好，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超越轮回，修成次第。那我们现在，上次呢是讲到了忏悔应该以十法来帮助啊成就这个忏悔。那我们如果根据十种忏悔的方法去忏悔的话呢，一切轻罪重罪必定呢可以消灭。所以下面接下来呢是告诉我们怎样知道重罪的灭相，那这个很重要。下面说，若行者如是自心忏悔时，自觉身心清丽，得好瑞梦，或度诸灵以下，或觉上性开发，或至于座中觉生如云如影，应是净证得诸禅境界。那下面内容还很多啊。那我们在这一段文字里边，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真正的重罪灭相呢，其中最根本的有几点。第一，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感觉呀身心清丽。那什么是身心清丽呢？那就身清丽心清丽，这个称为身心清丽。所谓的身清身丽呢，身清丽啊，那走路觉得很轻松啊，这个身轻身力呢，身体动作很利索，这个我们做事情啊不会这个很迟钝啊，那这个就是身轻力。什么是心轻心力呢？我们这个心轻力啊，学习其他东西反应很快啊，一点就通，这是心清力。所以身心清力就可以知道自己在忏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罪业已经消除掉了。那我们从这几个字就可以明白，真正罪业消除了，学习佛法人会越来越聪明，反应啊会越来越快啊。那反过来说的话，我们学习佛法人学得越来越笨，那你这个功德还没开发。本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身若金藏，智慧如海。那学习佛法学的越多，你这个智慧也 越广，像大海一样。那现在你越学越笨，咳咳，你看你说明跟佛法这个多是相违背了啊。所以自觉身心清丽，那是重罪灭相。然后在梦里边呢，得好瑞梦。这个得好瑞梦啊，梦里边梦到自己在听经闻法，或者梦到佛菩萨放光，或者梦到呢这个佛菩萨过来摸顶，那这个是好瑞梦。还有一个呢， 梦到自己嘴巴里边都吐出脏的东西，或者是吐出黑气，那这些东西呢，也是好类梦。那如果梦里边梦到自己老是在破寺庙里边走来走去，或者废旧的这个房子里边来来去去，梦到这些东西，你说是好是坏呢？这个就是这个梦呢，我们上次讲过的了啊。有四大不挑梦，有这个硕士梦，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第四种呢有这个听人感应梦。那我们如果在忏悔的过程当中，你梦到这个老是在旧房子里边来来去去，我们出家人的话老是在破寺庙里边去来来去去，梦里边梦到这些东西，那是什么原因啊？那就是我们过去是这个很小气，贪心很重，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这个在忏悔的时候呢，就出现这样的梦，就说明呢我们福报不够，就这个意思。这个贫宠相啊，在梦里边现出来了。那反过来呢，我们论梦里边，如果梦到富丽堂皇的、非常庄严的啊，在殿堂里边，我们自己在拜佛、在诵经，那当然就是好类梦了。那对于我们梦到旧房子、破寺庙，这也算啊是好事，佛菩萨提醒我们了，我们的福报不够，我们的贪心过去头太重。哎呀，我看到了这个经书里边这样介绍啊，哎呀，这个和跟我自己很这个合得来。我经常梦里面就梦到这个到这个旧寺庙里面来来去去，所以我自己福报不够。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佛经的时候，我就心里想，哎呀，是不是哪个旧寺庙又要叫我去把这个寺庙造起来呀、啊、我还这样想的了。后来这个佛经上一讲啊，原来这个是自己福报不够。好了，这个梦里边是这个情况。祸福度诸灵以下，或者呢，你看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在拜佛的时候，在惊醒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各种灵异啊。什么是灵异啊？这个突然看到了这个佛放光，或者突然看到了这个莲花，或者突然看到了佛现身，或者呢这个护法神呐、啊，这个现身告诉我们啊、哦，你哪个地方不妥，那这些都是灵异相啊。那当然可能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还看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就像水呀、啊、那个法照大师一样啊、哦，他在这个烧饭的时候，突然这个锅里边就看到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现出来了，那这都是灵异相。那有时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地狱恶鬼现出来了，这也是灵异相。那如果恶鬼现出来了，地狱现出来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这个从好的角度来说啊，让我们这个激发我们的大悲心，看到我们过去的亲人在地狱恶鬼诉苦，激发我们的悲心。那如果从坏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过去造了这个恶业啊， 现在虽然还没有到了这个地狱法界里边，因中行果，哈哈，这个警示我们，说这种情况也有。比如这个，我这个举个例子啊，有一个老头子呢，他这个心地非常善良，他的这个拼命做好事。然后他的儿子呢，在某一个地区里边，相当于当市委书记一样的啊，在衙门里边，在古代啊清朝的时候。有一次他做梦的时候呢，就梦到了有个老一个摆胡子的老头子拉他呢出去玩，走着走着呢就躲到了一个衙门里边，进去一看，哦呦，这两边啊全部都是狼。他正在惊讶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两个金甲听神过来的，一下子进去啊，把那个这个衙门的知府把他按住呢，就打他。这个老头子一看，哎呀，原来就是他的儿子啊！啊，当时两个金甲听神把他按住了之后呢，他说这个人啊，罪恶深重，搜刮民脂民财，我们先把他牙齿给他打掉再说。一溜过去，把所有的牙齿都砸掉了。那个这个他的儿子呢，痛得不得了啊，痛啊，把老头子一下子惊醒过来了。把老头子惊醒了之后呢，这老头子心里想啊，肯定的，是我的儿子这个干了坏事情了啊。然后呢，就派他的第二个儿子，呢去转告他的大儿子，他说你啊，在这个
县衙里边，你当官啊，就不能你干坏事情啊。然后他这个老头子呢，这个当官的就不听，他说我哪有干什么坏事情啊。然后这个他的二儿子告诉他的大哥，他说那一次啊，这个父亲呢，这个梦里边梦的不好梦啊，说你的牙齿呢多给那个听神呐、啊、把你砸下来了。那这样在讲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大哥啊，嘴巴张开来一看，果然牙齿一个都没有。说他弟弟就问他，觉得奇怪，他说你这个牙齿怎么会掉了没有了呢？他说我前几天啊，他说梦不这个出去骑马的时候不小心，这个马一惊吓，把我从马上摔下来，说这个牙齿碰掉了。然后那天骑马的那个时间，牙齿摔掉的那天啊，刚刚是他家里老爸做梦的那个时间。但是这个知府呢，不听他的弟弟劝告啊、哦、他弟弟没办法，就回来向他的父亲啊汇报，说哥哥呢的确那天啊从马上掉下来把牙齿砸掉。那这个老头子一听，赶快呀、啊、告诉他的几个儿子，他说你大哥这样干坏事情呢，将来会连累到我们全家的，从此之后，他说我们不要给他书信来往，断绝关系，他说我们家里赶快啊多做好事，这样可能不会呢牵累到我们。哎，后来这样呢，这个过了三年， 他的大哥呢在知府这个任上也满了，哎呦，还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啊，因为他的商隐呢输刮了很多的名脂名财去送那个上司，这个上司呢就给他这个提升这个一级，所以这个他这个他的大哥呢就带了很多金银财宝啊就上任。走到半路的时候呢，有这个因为这个浅道啊知道这个知府这商隐当中输刮了很多的金财，在半路呢把他杀掉了，这个头跟尸体啊就分开来，这个在路上啊三天都没有人管。那为什么没有人管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不得民心啊，专门是输刮民脂民财，说老百姓巴不得他早点死掉了之后，大家看到这个被浅道杀了之后呢，大家都要拍手称快啊。后来有一次，一个这个，后来呢，有个这个巡查使啊，路过这里，问大家说这个是谁人的尸体啊？然后别人告诉他，他说这个是某某的这个知府啊。然后这个巡查呢，就老早听说过他的父亲专门干好事情，他的儿子专门干坏事情，所以呢，他就这个。交代啊下人，他念他的父亲啊是一方的上人，做好事，我们不要让他的儿子呢这个尸体暴晒于天下，这个让他呢把这个尸体跟土呢合在一起啊。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传说的一个故事，那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这里所讲的这条瑞梦，我们梦里边可能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护法神早点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梦里边梦到这个坏事情啊，那并不是坏事，这个这警惕我们，告诉我们你有这个很多的坏事啊，你应该要改的。所以这里说的得好瑞梦啊，或杜诸灵椅相。这个杜诸灵椅相呢，这个灵椅啊这个范围很广，比如说这个家里边啊，这个半夜的时候突然在我们农村里边这个鸡叫起来啊，这个半夜无缘故的鸡在叫，或者这个无缘故的这个狗在跳，这个狗呢两只脚站在这个地上，前面两个腿呢是合着掌是在转，这个事情过了三天，家里就出了灾祸，或者出了这个天灾人祸，死了人。我们这里农村里面怎么做呢？他觉得这个鸡一叫狗一跳，他说可能啊这个坏事就来了，说赶快把鸡杀掉狗杀掉，你看这个做鸡做狗啊，你看多冤枉，是不是啊？他本来就是把这个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个鸡狗可能是这个有护法神给他这个附体啊什么的啊，通过鸡狗呢这个灵仪出现灵仪像呢来告诉他你可能要灾害来的，这个时候要赶快想办法呢，你要做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把这个福报补上去，这个灾祸给他转掉。所以我们这个老百姓不懂，你看人家这个好心告诉我们的，反而把鸡杀掉狗杀掉。所以这个灵椅相啊，这个可能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反常的一个现象，如果出现反常现象啊，我们就要自我这个反省，我们要自我忏悔啊。这个得好瑞梦或杜诸灵椅相，或觉上心开发。这个上心开发呢，只有世间上行，出世间上行， 比如平时我们这个贪心特别重的啊，现在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突然这个布施的心特别重。本来呢，我们这个悔戒的心很重的，现在忏悔的过程当中，这个持戒的心很重，啊，这个善行开发。本来呢，这个不想孝顺父母的，心里边很想孝顺父母，啊，这些都是善行开发。本来我们不想做好事，做慈善事情，很想做慈善事情，啊，这个都是善行开发。或至于座中，举身如云如影，应是净正的诸常境界。这个身体感觉知道，感觉知道，感觉好像如云如影，那这个呢是什么境界呢？那就是欲界定跟味道界定的这个范围，感觉自己这个身体啊，像云一样，像影一样，若有若无啊，因为。到了这个欲界定、味道地定啊，这个境界出来之后呢，啊，应是就指的是如云如影的欲界定跟味道地定的境这个境界，因为这些境界出现了，就慢慢慢证得各种禅定境界，就禅定开发了。那讲到这里呢，大家注意了，我们感觉自己身心亲密。清理也好，感我们得好瑞梦也好，或福度诸灵异业一项也好，或者善心开发也好，这些呢多不是标准。所以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应是净正的诸常境界，各种禅定境界、啊、开发开来了，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正罪面相。重罪面相，这个还有呢，祸福复燃，劫物新生，丧失法相，随所稳经，己自益处。那这个智慧开发了，禅定智慧开发了，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重罪面相。豁然解悟心生啊，豁然之境呢，我们对于这个佛法这个一下子呢就明白了，所以上是法相啊，这个法相啊就是佛法当中的这个名词名相等等啊，这些义理啊，随所闻经皆是一处，随便一听就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它的目的是引导我们干嘛的，这就是一句，因是法喜，心无忧悔。因为这个定慧开发的时候呢，这个心里就有法喜了，啊，然后对自己说过去所造的罪业呢，再也没有忧悔之心。如是等种种因缘，当知解是护戒正道罪灭之相。这个忏悔如果成功呢啊，自然啊出尽上面所讲的功德，要不这些这个情况出来呢，这个破戒啊占到这个罪，那这个就灭掉了。所以从此从此之后呢，坚持持守戒律，那也叫做持戒清净。那既然持戒清净呢，可修禅定。好了，前面所讲的呢是根据这个取向忏啊，或者是无生忏啊，哦，再加上十种法来帮助这个忏悔成就。这样的话呢，自然就可以这个修禅定了。 好，下面呢这个继续告诉我们，若人放纵敬礼，恐障禅定，虽不依诸经修诸行法，但身重惭愧，与三宝行发怒先罪，断相续心，端身禅坐，观罪行空，念十方佛。那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取相忏啊、无声忏啊，可能比较麻烦一点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有人犯了这个四重根本罪啊，犯了最严重的根本罪之后，恐怕呢会障碍呀、自己这个修禅定。虽然不依据各种经典上告诉我们的修行各种的方法，那怎么办？不根据上面，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啊，升起重大的惭愧啊，在三宝前面呢，发怒心罪。这个我们在佛起佛像前面啊，这个发怒过去所造的罪业啊，这是一。第二呢，断相续心。从此之后，我不再造啊各种罪业啊。过去的罪，我们在三宝前面发怒忏悔，将从此之后将来的身心，我们要断相续，不再造了各种恶业啊。那这个基础，这个前面这个具备了之后呢，心态具备了之后啊。接下来是端身禅坐啊，端正身体呀 经常打坐。那坐在那里干什么呢？观罪性空，念十方佛。这个观罪性空，我们前面的都学过了，那就观无声，无声忏的那种啊。一切这个罪呀、都是因缘和合，其性本空。那一方面我们念这个观这个十方观罪行空，观一些罪行是空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意念十方诸佛的功德，我们要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这个十方诸佛他是在十方世界度化一些众生，那我们现在呢，一方面要观罪性是空，一方面呢观十方诸佛的功德，以作为我的榜样。好，十方诸佛发菩提心度化众生，我也是这个发菩提心度化一切众生，所以意念十方诸佛。我们一方面观罪性空，要从根本上啊拔除罪业的根源，光一切罪本来不可得。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念十方佛，发起菩提心来呢，把过去所造的罪业通通给它消除掉啊。那这样的一种忏悔，这样的修法呢，是标本具治。光罪性空是从罪业的根源本源上把它断除掉，念十方佛呢，是从这个事项上把所有的罪业给它消除掉。这个大家注意了，说我们这个修行啊，每一个人根基不一样，修法也不一样啊。前面的取相忏、无声忏等等，你看通过那种方法啊，那现在呢，这里比较简单。你只要升起重大惭愧之心，在佛像三宝前面啊，佛像前面的发露过去的所造的罪业，断除未来继续要造的心，然后端身正坐呀，观罪性本空啊，意念十方诸佛的功德，那这样的话，这个把罪业就给消除掉了。那这个是正修 助修怎么样呢？若初尝时，即须自心烧香，自心礼拜，自心忏悔，自心诵经，即诵大乘经典。善道重罪，自当静静消灭，因此思裸清净，禅定开发。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正修跟助修，这个我们不可能24个小时当中都在禅定里面。所以这里所讲的，如果出场的时候，在禅定之外不修禅定的时候，那你应该干哪件事情呢？自心，以极虔诚的心，啊，这个诚心啊到了极点，去烧香，去礼拜，去忏悔，去诵经，以及诵大乘经典。那这样的话呢，说这个障碍修道的重罪啊，自然应当会静静消灭，因为这些原因呢，持戒清净，禅定开发，这个思路啊，那就是戒律啊，因此这个戒律啊就清净了，禅定也能开发了。故妙胜定经云：若人方重罪矣，心生不为，欲求处灭，若除禅定，于无能灭。是人应当在空行处摄心常坐，即诵大乘经，一切重罪悉皆消灭，诸常三昧自然现前。那这个呢，这个大师前面所讲的呀，跟这个妙胜定经所讲的呢是一样的。若人犯重罪，这个犯了啊，这个根本重罪，犯了根本重罪之后啊，心生不为，心里边很害怕，想要寻求除灭重罪的方法。这个妙胜定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如果除了禅定之外呀、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能灭的啊，那怎么办呢？其他方法已经没办法灭，只有禅定能灭。所以这个人呐、说应当在空行处摄心禅坐。这个空行坐，空行处啊，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呢，那就是这个，譬如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啊，这个空行没有人打扰的地方，这个从事项上来说，表面上来说，如果从他的这个法义上来讲的话呢，在空行处，当然指的是自己呀、这个心里边的空，心里的行。那什么是空呢？不执着。这个是空，放得下是行。你说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边，心里边还执着财色名利，放不下金银财宝。今天人虽然在深山老林里边空行，身体是空行的，啊，心里边忙得不得了，去如何去赚财，如何去干嘛？你说这个空行吗？心里边如果不空行的话呢，地方最空行，我们这个场定也没办法得到。所以这里说，世人应当在空行处啊，摄心禅坐，把心啊收回来，精神打坐。这个初定之后呢，即诵大乘经典。这样的话呢，一切重罪多能够啊消灭了啊，各种禅定三昧啊自然现前了。 好了，这里这个丙一的内容呢，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啊，基本上呢已经这个讲完了啊。这个丙一的内容呢也比较多，那这个包括了三宗忏悔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丙二，丙二呢说明忏悔之后能不能恢复原来的清净，这个能不能恢复啊原来的状态啊。下面说忏悔之后能否恢复原来的清净这一问题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呢？这是因为忏悔方法各不一样，利用的忏悔方法不一样啊，所以灭除罪业的情况啊也不相同。灭除罪业情况也不相同的话呢，这个有的清净，有的不清净，能不能恢复清净的问题。说为什么忏悔方法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众生所造的罪业有三种类别的不同，所以忏悔方法也不一样。哎，你看，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根基不一样啊，所造的这个罪业就不一样。罪业不一样呢，说忏悔方法不一样。那哪三种呢？第一是违背无作法而身体障碍道业的罪。违背无作法而身体障碍道业的罪是什么罪啊？这个戒律的这个戒体它属于无作法啊。这个违背无作法呢，那就是违背戒体，违背戒律的本身而身体啊障碍这个道业的罪。第二呢是造作体性罪。什么是造作体性罪啊？这个你本身就是有罪的，比如说我们戒律里边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喝酒呢就是违背无作法啊。那这个喝酒你如果不受戒，你没有受过戒，喝酒本身没有罪，那是我们受了这个戒律之后呢，那你就是我们这个不喝酒这个戒呀已经并落到我们这个戒体里面去了。那你如果犯了戒的话，那就是这个违背啊无作法啊。如果是造作体性罪的话呢，体性罪本身有罪的，你不管你有受戒没有受戒，你本身就是有罪的。哪些事情呢？比如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这个本身就是罪的，这个叫做体性罪。第三，造作无明烦恼根本罪。那第三，造作无明烦恼根本罪的话，那就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啊，所有一切重罪。那这个是无明根本罪。你看这个罪的性质不一样啊，说这三种罪业多能摧毁行人的性事功德和受未来之事三途恶报。并摧折行人的身心，所以罪啊就是摧的意思。那我们把违背戒律的罪、本性罪、无明烦恼根本罪，为什么都把它称为罪呢？说这三种罪业虽然轻重不一样，但是啊，多能够摧毁呢我们修行的人性事的功德。那我们这辈子虽然布施、诵经、 啊，种种此障，但是你如果违背这三种所造的罪业呀，就把我们的这功德福报呢，这摧毁掉了。啊，那不单单摧毁现在世的功德，而且呢，将来会感召遭受啊，未来之事，将来呀，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恶报。这三种罪业多能够摧折行人的身心，这个摧折什么呢？这个行人身心呢，我们这个法身慧命就丢掉了啊。那今生今世这个身体就不好了，今生今世呢这个修行也不想修了，那这个多是啊摧折行人的身心。所以说这个罪啊就摧的意思啊。那既然这个罪有这三类的不同，说忏悔方法也不一样。那第一是修作法忏，修作法忏呢、啊、能够破除违背无作法而生起的罪业。那这个做法忏，那就是初一十五的诵戒，通过三宝龙听啊，给我们这个证明，然后呢，我们发怒忏悔，那这个呢，把这个罪业忏悔掉，啊，这个就是这个叫修做法忏。那这修做法忏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根本罪之外，其他的这个罪也都可以忏悔。从小乘法里面来说，我们这个根本罪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呢，做法忏是忏不了的。那做法忏忏不了怎么办呢？第二，修观想忏。修观想忏呢，就能够破除本性罪。本性罪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我们通过修做法忏的，通过修观想忏啊，或者这个观想，或者成为取向啊。修观想忏呢，这个指的是修行的方法。从因上来讲，取向忏呢，指修得成功之后，这个罪业灭了之后啊，就会出现种种的内向，说成取向忏。啊，观想忏、取向忏指的是一个东西，它能够破除本性罪。说下面啊，这个打个比喻，如有人犯偷盗者，做法忏呢，仅能忏除将来占到的恶报，但偷盗的性罪不灭。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犯了偷盗罪的啊。通过修做法忏，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是犯这个偷盗的根本罪呢，是做法忏忏不了的。但是我们犯偷盗罪不一定是根本罪，比如说这个国家所定的，如果贪污了100万，那你要判死刑的，那我们偷盗了100万呢，就犯了根本重罪。那我们如果是偷盗了1万块钱、2万块钱，也是犯了偷盗罪的，但是它不是根本罪，可以呢通过做法忏。那这个做法忏呢，忏掉了之后啊，它仅仅只忏除将来占到的恶报。也就是说，你我们现在这个偷了这个1、2万块钱，那你也是犯了偷盗罪了。偷盗罪你也下地狱，或者下畜生，或者下恶鬼道。啊，那我们通过忏悔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堕落地狱恶鬼畜生的这个恶报呢，可以忏悔得了。但是呢，偷盗的性罪不灭。什么是偷盗的性罪不灭呢？你偷了人家1万块钱，你还要还债，你是账不能不还的，这是性罪不灭。啊，说这个取向上呢，只是进一步能灭偷盗的本性罪。啊， 不会呀，树包堕落。那我们这里如果根据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啊，这个本性，那我们这个做法忏啊，是忏除将来占到的恶报。这个恶报啊，可以忏除得了，但是本身的这个偷盗的性罪不灭，你本身就是罪，这个罪呢还是存在的。那这里取向忏呢，是进一步的能够灭这个偷盗的本性罪啊，而且呢也不会呀，速报堕落。那第三，修无声忏法。那这个修无声忏法，你看我们如果是修这个做法忏或者这个取向忏，你虽然把这个罪业已经消除掉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这个习气啊已经落下来了啊，这个烦恼呢已经这个种子形成了。如果第三系无声忏法呢，就能够破除一切无明烦恼的习因之罪。这个习因啊，什么叫习因？就今生今世所干的事情留下来的种子，这是习因。你看我现在这个偷了一个手机，我虽然还给人家了，也求还给人家了，也得到了对方的这个宽恕了，那罪业当然没有了。这个表面什么罪业也没有了，果报也没有了，但是呢我去偷这个手机的这个烦恼心已经形成了种子，落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当中去了。所以将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啊，还会想继续想偷，这个种子种下就这样。你看我们有的人，比如说这个小偷抓到了之后呢，给他关到牢房里面去，判了三年。判了三年，当然了，你看这个判也判了，那罪就没有掉了。三年之后他罪就没有了，然后呢，他偷了东西被判了三年的人家，那个心里也平衡了，这个家伙应该得到惩罚，应该要报应，所以对方呢也不会追究他的这个再恨他了啊。但是他本人呢，偷的人本人呢，他三年犯出来之后还看到人家好的东西继续想偷，那什么，这个就是习因，这个、就是习因。好，那我们如果修无声忏的话呢，你无明烦恼的习因罪呀、也消除了，说这是从本源上消灭罪业的方法。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无明烦恼连根拔起，这个连根都拔掉了，那说明那其这个罪呀、那再不会有了。好了，那心是介绍这个造罪有三种不同，说忏悔的方法呢也有三种不同。下面说，对于以上的三种忏悔法，有人说犯戒之后即使修忏悔法也恢复不了原来的清净，那这是第一种人的观点。这即使修忏悔法呀，恢复不了原来清净。为什么呢？他打个比喻，就如衣服破损了，虽做缝补也不成原样。那他呢举个例子，好像有道理啊。你这个破戒破了，虽然忏悔，总的你这个会留下这个痕迹，所以虽然虽做缝补啊，也不成原样。 就好像一个人这个犯了戒犯了罪，抓到牢房里，你判了刑，虽然把你放出来了，人家的阴影啊，总觉得这个人是坏人，曾经被牢房里抓过的，你的印象啊，就不会在人家的心里面呢，就不会原本那单纯，留下个阴影。所以啊，在这个角度呢，有的人觉得你这个犯了罪，虽然忏悔了，不能恢复原来清净。第二呢，有人说可以恢复原来的清净。那为什么说可以恢复原来的清净呢？他举个例子，譬如一有染，经过洗涤，能复原样。这个衣服脏了之后嘛，这个很脏了，一洗掉了不是干净了，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他这个比喻也有道理，这个就好像被人家关了牢房之后，这个得到教育之后啊，心里边一下子这个清醒过来了，从此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干坏事情，一心一意的想干好事，那这样的话就恢复原来的这个样子了。有人说可复不可复，进而有之。那第三类的人呢，他认为这个忏悔呀，看你是造哪些罪，所以呢，你这个恢复清净的情况呢，也可能会恢复清净，也可能有些不能恢复清净，这两种情况多有啊。那是怎样的情况可恢复清净？哪种情况不可能恢复清净的，不可以恢复清净的？如犯情恶拼戒，不能复净；如犯后三拼，忏后可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是站在我们这个比丘的这个戒律上来说的。我们比丘戒呢，有五拼七句，五拼七句啊。五拼呢，相当于这个五大类啊，然后七句呢，把它分为七科。这个五大类、情命两大类呢，这些戒律规定的内容，我们如果去破解了，那你这个忏悔呀，不能恢复清净。那如果是后面三大类呢？后面三大类，那这个罪呢，都比较轻的。所以你这个忏悔的时候啊，那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清净。那这个是这个第三类的人的观点。然后智大师呢做个总结，他说：“但啊，根据《出教经》记载，里边说。”你只要做解魔忏悔，即使犯了四种罪，也可以恢复清净。这个解魔啊，这个解魔呢，那就是事业，相当于现在开会一样。好，做解魔法，就把出家人叫在一起，这个商量这个事情，最后呢，给你判定啊，你应该要。这个怎样去忏悔啊？说根据这个《出教经》里面记载说，即使犯了四重罪呢，你只要通过解魔忏悔，也可以恢复原来清净。也可知能不能恢复原来的清净啊，全在个人修为。那秦命啊，首先是介绍啊、这个经书上、经论上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呢，智者大师做了这个总结。下面呢，智者大师对于能不能恢复清净呢，又分为三种情况来说明。第一是做法忏。 这个做法唱之后，修做法唱啊，这个罪消灭之后呢，或者能够恢复，或者不能恢复。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如人病症虽能除灭，身体或能恢复，或不恢复。那我们这个生了病啊，给医生看，有的人能够恢复原本的状态，有的人呢就落下这个毛病来，就没办法恢复原来的情景。那这个做法唱呢，也是这个情况。那这个我们人啊，这个情况存在的，有的人干了坏事情，我们这个被判刑了或者被干嘛了，他这个出来之后啊，有的人他这个从职之后不敢啊干坏事情啊，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他不愿干坏事情啊，遵纪守法。那有的人这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被判刑判了之后呢，这个曝光不衰，他觉得我已经被判刑了，反正给人家看不起的，我干嘛要做好事啊？或者有的人判刑被判了之后，回来之后就心生自卑，觉得跟别人啊就差一点。你看，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做法唱罪灭之后呢，也是这个情况，或者恢复或者不恢复。这个世界法出世界法都通的。第二呢，这个观想唱或者取向唱，如果是用取向唱的话呢，不单单是罪能够除灭，罪不单单能够除灭，并且呢今能开发禅定，此则过本。你看我们这个修忏悔，修这个取向忏啊，本来的目的是想消除罪业，消除罪业的。现在呢，不单单消除了罪业，你禅定因为忏悔的原因呢，都开发开来了，是在过本呐、啊，比原来的更好。说这种情况呢，如人病灭，比之前更强壮一样。那这个就好像比这个干坏事情被抓起来判了三年之后回来，他从此立志做个好人，这个原来没有做得这么好的，现在比过去更好了。这个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观无生上，不但罪能除灭，禅定开发，而且呢更能悟道。好，不但这个罪能够消除灭掉了，这个禅定开发了，而且呢智慧开发了，智慧定慧开发的话呢，就能够证悟啊这个道业啊，证悟菩提道，证悟菩提。这个情况呢，说如人病除体净，更能饮食。这个生病了可以吃治疗啊，不但病除掉了，身体更健康的，而且呢更加能够啊寿命延长。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同样修这个忏悔呀、啊、有的人认为恢复或者不恢复，那这个情况太多了，完全属于个人修为。好了，现在智大师都站在这个戒律的角度来说明的，说了戒律的角度来说明的。所以有人啊就问这个问题，说这个有戒的人是这样，如果没有戒的人会怎么样呢？你现在说要这个，我们要这个忏悔呢，主要是针对持戒的人的，可以这样忏。如果没有戒律的人， 那怎么办呢？智者大师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戒的人应当去受戒。那为什么这个智大师要这样回答？大家知道了，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我们佛教的禅定的基础是在戒律上啊。你如果没有这个此戒的话呢，因戒生定，你没有戒哪里的定啊？纵然有定的话，是外道定，不是佛教的定。外道的定，这个不能了生死，不能断烦恼。你如果没有这个戒，没有去受戒，那当然就没有戒可破。没有戒可破，你忏什么悔啊？好好，所以我们这个佛的七宗弟子，那多应该要去受戒的。这个受了戒呢，一戒这个首先把基础打好，戒律清净了，然后开始的修禅定，这禅定才功德才能升起来，因戒生定。你有禅定了之后呢，你这个智慧才能开发。所以呢，这个智大师告诉我，没有戒的人，你应当去受戒。或者有人忏悔的过程当中能发戒体的情况，这个普行光经中说啊，那有人在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把各种的戒体啊，这个、开发开来的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这个戒呢，总共分为有十大类，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七宗戒杀。我们这个五戒呀，啊，这个沙弥戒呀，我们这个出家人的比丘戒相啊，这些戒呢都是四相上的戒法，十类戒法当中的这个第三，前面三类，第四类呢，那就是随道戒、随定戒，是常定开发呀，然后呢，这个戒律就开发了。再加前面的三种四相的戒法，再加上这个第四种的随定戒，这些都还是凡夫戒法。一二三这个三种戒法呢，那多是散乱心当中的戒法。第四类戒法呢，随定戒呢，它属于是这个不定心。不定心当中，不动心当中所持守戒法，除了这个四类凡夫所持守戒法之外呢，后面接下来六种，那都是圣人所持守戒律。所以这里说，有人忏悔的过程当中能发戒体的情况，啊，我们这个不一定发的是凡夫戒。可能会发的是这个圣人戒戒体，或者你我们持守的是五戒，可能会发了这个沙弥戒的戒体，或者你持守的是沙弥戒，可能发了比丘的戒体等等，啊，有各样的不同。那你发了什么戒体的话呢？那你根据这个戒体，那当然，那这个持戒清净了，发了戒体呢，那我们禅定能生。禅定也修上去了，所以这里说，这个这里说应当去受戒。那有的没有受比丘戒，那怎么办？他在受，他可能在忏悔的时候呢，啊，他发了，他自己虽然是沙弥戒，可能发了比丘的戒体，也可能啊得到禅定，或者他只受了比丘戒，没有受过菩萨戒，他在忏悔的过程当中。啊，把那菩萨戒，把前辈子受的菩萨戒戒体激发开来的，或者我们是居士受的三规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法，在忏悔的时候呢，就激发了沙弥戒，也有可能啊。所以说，能发戒的情况啊，在忏悔过程当中呢，有能够发戒体的情况啊，这个具体的呢，普行观经当中所说。下面说，有情人在过去世时曾受菩萨戒的， 但于生死中颠倒转造罪，妄思违犯，因幸在皈依三宝，修行忏悔，就能恢复用此本戒，也能发起禅定。所以虽然没有四相上的戒法，菩萨戒可能就已经存在。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戒律分为小乘戒和大乘戒。小乘戒呢，比如我们三规呀、五戒呀、十善戒法呀、八光斋戒法呀、沙弥戒呀、比丘戒呀，这些都是小乘戒法。那菩萨戒法呢，是大乘戒。小乘戒跟大乘戒是怎样一个区别呢？小乘戒法是净行受，净今生今世，死掉了之后，这个戒体就丢掉了。也就是你这个死掉了之后呢，你不要去来生来世，不要去守原来的戒，不算犯戒，因为他的戒体是在这个身体上啊来规定一辈子。菩萨戒就不一样，菩萨戒呢从心性上受的，今生今世受了菩萨戒，来生来世你还得遵守，就来生来世的戒体没有丢失掉。所以这个菩萨戒呢，一受永受，你一辈子受了之后呢，接下来永远都不需要受了，或者再去受也没关系啊，就是戒体永远不会丢失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过去曾经受过菩萨戒，你忘记掉了，现在修行忏悔的话，也能发起禅定啊。所以呢，没有四相上的戒法，三戒法就是刚才讲的小乘的戒法啊。你依照菩萨戒的本有的戒体呢，那也可以这个发起禅定。那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没有去住戒，他也得了禅定，而且他得到的是佛教的禅定，不是外道的禅定。这种现象呢，大家不要，这里告诉我们不要啊，误会掉了，觉得那个人不是没有住戒嘛，他也得了禅定。那个人今生今世虽然没有去住戒，他把自己的本戒过去生的这个持守佛戒的戒体重新恢复开来的，还他之所以今生今世有禅定的开发，依然是绕不开，因为依于戒体，依止于戒律。智大师在这一段里面呢，主要啊给说明，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啊。好了，这个告诉我们呐，如果这个忏悔的时候没有戒的人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你没有戒，你得要去受戒。因为呢，所有的这个禅定啊，最终必须依托于戒律然后开发，因戒生定啊。下面说，初坐禅的人，是不是必须要修忏悔呢？或者还是要例外的呢？智者大师回答讲，啊，这个也是不一定的。那为什么不一定呢？如妙胜地经中说，但能真心坐禅，就是第一忏悔的。你只管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修禅定。那这里注意了，前面这里是讲的持戒呀，哈哈。那你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修，一心一意的修禅定啊，你还是有戒律基础的啊。在遵守戒律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心一意的在这个修禅定啊，那这个就第一忏悔啊。那这种情况不需要特意的修禅悔。如果在修禅定的时候磨难重重，使人不能专心修禅的，用功用不上的，就必须要修禅悔的。那这里说得很清楚，你在这个修禅定的时候磨难重重，什么磨难重重啊？ 各种障碍很多。每次发心你要修禅定了，还有这个各种的听灾忍祸相续而来，临续而来，好好。这个你要修忏悔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就特别多。那不单单说是无意当中这个事情过来了，还有有意的，有人故意来妨碍，来障碍我。说像这种情况啊，这个你必须要修忏悔啊。还有个用功用不上，就虽然没有人来妨碍我们，也没有这个磨难重重，没有人这个故意障碍我们，但是你打坐就是用不上。你这个修禅定不管怎么样就修不上去，这个用功啊不相应，那这个必须要去忏悔。什么原因呢？你可能这个罪业就比较重了。你看我们同样是这个持戒修定，有的人一修很快就上路了，哎呀，有的人修了这个三年都一个影子都没有。那为什么人家一修就上路了？说明他的烦恼比较轻，罪也比较轻，过去的这个禅定种子的啊，这个、力量比较强。我们的这个烦恼比较重，业障比较重，说你修了大半天就修不上去，那必须要去忏悔。当然这里是站在这个障碍和罪业重的原因劝我们要修忏悔法。那我们禅定用功用不上啊，其他的原因还有很多很多啊。哪些原因让我们不能修禅，不能得不到，不能得到禅定呢？这个我们在下面呢、啊、会有详细说明啊，然后找出对治的方法。既然找出它的原因了，还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对治，这些内容呢下面会详细说明。那为什么对于这些内容必须详细说明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你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啊，从刚开始这个定就不能相应，就修不上去啊。所以对于这一块呢，那必须要详细说。好了，接下来呢是假二。我们假一二十五方病是怎么样？具五缘啊，这个具五缘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为止了。具五缘大家这个很有印象呢，第一个是什么呀？啊，第一个持戒清净。那这个持戒清净，这个里面内容很多，持哪些戒清净？大家搞清楚了吧？要吃哪些戒清净啊？啊，我们这个居士来说的话，前面有三规呀、五戒呀、十善戒法呀、八观斋戒法呀，那你这些都是持戒清净啊，要吃这些戒清净啊。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了啊、哦，要吃哪些戒清净？第二，为什么要持戒清净呢？对呀、啊，这个应戒生定，应定发慧呀、哦，这个无漏清净的智慧需要清净的禅定，清净的禅定需要清净的这个戒律基础，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持戒清净？如何才能持戒清净啊？这个最起都要搞清楚啊！我们要持戒清净，是哪些戒清净？为什么要持戒清净？如何才能持戒清净？如何才能持戒清净？那不就很多了，不是一句话就答得出来了啊、哦！你说这个三皈依，我们要修三皈依法的内容，你来成了才能让我们三皈依清净。五戒十善的话呢，你要观想这个五戒十善里边的这个等流国、夷俗国，那些这个啊这个因果里边的道理，然后持戒清净。八观斋里边你要怎么持戒清净啊？你要修六念法才是持戒清净啊， 除了这些之外，如果是犯了三皈五戒十善八光斋戒法的怎么办？修忏悔法，修趋向法，趋向忏，无声忏，最前面那种是做法忏。你修这个十种，这个修这三类忏悔法，最根本的帮助我们能够忏悔清净的，又怎么样？有这个十种法，我们刚刚学过啊，那这些都是世界清净。那这些搞清楚了呢，那基本上啊，我们这个因戒生定，这个戒这一部分基础打好了。如果这个戒这部分基础都还没打好，你这个禅定那就修不上去，不是因戒生定嘛？你看，而且在我们这个课本里面举例了很多例子，那些没有戒的人，表面上看没有戒的人，他好像证到禅定了，啊，他也证到禅定了，好像不需要戒。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四相戒法虽然没有，它异于理性戒法，就菩萨的戒体呀，开发了戒体的，然后依托这个戒体开发了禅定，还是绕不过这个戒。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呀，二十五方便这个持戒精进这一块呢，我们已经回答了持戒清净，持哪些戒清净，为什么要持戒清净，如何才能持戒清净，这些已经都说完了。还有一个呢，这个持戒如何知道自己已经持戒清净了，这个忏悔法里面说得很清楚，开发了这个各种的善心，开发了定慧，得好内梦，身心清丽，那这个就是持戒相，持戒清净的标准相了。昨天啊，有个这个居士，有个同学呢给我发微信，说呢要把这个作业要布置给你们。他说这个你管你们要做个做不做，那不管，这个作业布置下来的话，增加你们印象。所以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从刚开始这个超越轮回修正次第，从学三规开始一直学到现在，实际上还是二十五方病的第一方病，持戒清净的方病。你看啊，里面介绍到了，你看这个持哪些戒清净，这个为什么要持戒清净，如何才能持戒清净啊，那持戒清净的标准像是什么，我们学到现在呀，就是这个范围的内容。那接下来呢，讲衣食具足，衣食具足内容比较多哦。那这个衣食具足呀，既然从衣食具足呢，就分为两小点，就衣具足跟食具足。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修行啊，最低的标准，这个你最低的这个保障啊，那要做到这个衣食具足。这个内容比较多哦，我们今天呢刚刚11点钟了，今天呢我们这个时间到了，那就先下课。